西非国家出现的埃博拉疫情目前继续扩散。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自出现埃博拉病毒以来，全球共有近9000人死于埃博拉，而估计到今年12月初，西非每个星期都会有上万人感染埃博拉病毒。当人们在谈艾色变的同时，埃博拉疫区的民众正展开互助互救行动，以控制疫情蔓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负责危机公关事务的官员克罗伊10月17日在从利比里亚实地考察后返回纽约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民众的努力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请听郑楠的报道。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负责危机公关事务的官员克罗伊10月17日在纽约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了他到利比里亚访问时亲眼所见到的埃博拉疫情的情况，以及当地社区和民众勇敢相互救助的感人情景。克罗伊说，令他难忘的是，他看见对病毒已经具有免疫力的幸存者组织起来，在临时建立的社区治疗中心向患者提供支助。
在抵达利比里亚实地时，你才能感到埃博拉劫持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的死亡方式，改变了儿童的生活。学校关门，许多卫生设施关闭。一方面，我们帮助建立社区关爱中心，使基础卫生保健得以恢复，向暴露于病毒的患者提供关爱服务，并建立更多的埃博拉治疗中心，使埃博拉幸存者在那里对他们自己的亲人进行照顾。
克洛伊指出，在埃博拉受影响的国家，许多儿童由于父母死于埃博拉而沦为孤儿。有幸的是，这些孤儿得到了埃博拉幸存者的资助和关爱。这些幸存者正在接受培训，了解幼儿的特殊需求，更好地向他们提供支持。
就对儿童的影响来说，特别是对孤儿，随着死亡人数不断增多，沦为孤儿的数量每过几周都会成倍增加。与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父母接触的儿童会被送到刚刚建立起来的临时关爱中心，在那里，这些儿童得到了埃博拉幸存者网络组织的照顾。这些康复者对病毒具有一定的免疫力，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资源，非常得力的网络组织。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幸存者在上周末开始接受训练，这项行动正在开展，但进展不够快。我们尽量加快速度，但这是一项马拉松赛跑，还难以看到终点。
克洛伊指出，鉴于目前利比里亚所有学校关闭，而且会开始在当地社区建立紧急空中学校，现在正在进行试点阶段，希望学生能够通过这一新系统获得某种形式的学习。他强调，在危机面前需要具有创造性和勇敢精神，听取社区的声音，向疫区民众提供尽可能的支持。
我们看到一些学校被社区用作隔离中心，家里有埃博拉患者的亲属被要求到这些中心隔离21天。虽然学校并不是设立隔离中心的理想地点，但这是社区所能够采取的措施之一。他们在自己尽力想办法，并不是坐在那里等待国际资助。应对埃博拉没有先例可循，所有措施都是在紧急状况下制定的。我们在这方面必须展现灵活性，因为疫情社区在尽他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使他们做得更好。
克洛伊强调，疫区医务专业人员严重缺乏，国际社会应该向西非地区尽快派出医务人员，并加大资金支持。他还说，有效防止埃博拉疫情传播的有效途径是向实地开展的行动提供资助。
今天早上我见到了利比里亚总统， 他说，在利比里亚有45名医生为450万的人口提供医疗服务，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需求及其规模。他们需要医疗专业人员，同时也需要财政支持。另外，令人吃惊的是，尽管埃博拉疫情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但在应对疫情方面所得到的捐资却寥寥无几。
克洛伊在利比里亚了解到，尽管埃博拉疫情严重，但他也看到了一些可喜的例子。
在利比里亚，有600名儿童与家人或亲戚团聚。我们见过几个孩子被送到埃博拉治疗中心的一个叫埃梅里的孩子曾经出现过埃博拉的症状。他在治疗中心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治疗后康复。在我离开利比里亚的前一天与他通话时，他正在与家人和其他埃博拉幸存者待在一起。我还有他们在一起举着一张写着他们是幸存者的照片。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第二张出生证。他们还在埃博拉治疗中心为幸存者举行庆祝会，这实在是不平常。
克洛伊说，埃博拉幸存者向埃博拉患者和在治疗中心隔离的民众提供支持的例子，在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等其他疫情国家比比皆是。他们以自己的勇气和奉献精神，正在为最终战胜埃博拉而发挥自己微薄但却重要的作用。郑南，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